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刚才这个片头说周一下班哈，今天虽然是周一，但很多朋友不用上班是吧？
没错，今天是 public holiday。哎，
对 ，Memorial Day 哈，当然，刚才这个几分钟前丁月才讲过啊，这是一个真的是让我们更加珍惜啊自己今天拥有一切的一个日子啊，纪念那些为美国的自由啊付出生命的那些阵亡的将士们，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哈。当然，也因为这一天带给了我们一个联邦的假日，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小长周末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度假回来的路上，是不是？那如果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李进在这儿啊，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随地打热线，或者是发个短信啊，到961961，现在有这个新短信平台嘛，也很方便哈。有些朋友现在不是说什么是 I 人是吧？社恐，不喜欢直接打电话的，就发个短信哈，961961。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想听到这些老朋友的声音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打电话上来。好，那今天李进依然准备了很多啊，跟汽车还有这个科技相关的消息啊。首先第一个虽然不是车，但是我们也必须得聊聊，就是这个 SpaceX 的星舰发射啊。上周咱们也说过了， SpaceX 因为马上要上市 IPO 了嘛，对吧，会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哈，会成为市值最高的公司，然后也会成为这个叫什么，把马斯克变成这个有史以来这个最富有的人是吧， Trillionaire。哎，所以这个公司它现在的一举一动，这个动向都是很多人在关注的哈。那星舰的发射就在前几天哈，情况怎么样呢？
真是讲起马斯克，可以说是一个奇人哈，真是奇人。而且呢，你想他过去几年来简直遭到了多少这种攻击啊、打压呀、啊？你可以想象他又要处理公司的事情，对不对？还要能够把他的公司做得有声有色的。
最主要是他不是一个公司，哎，他好多个公司。
好多个公司是吧，
然后每一个他都就是好像亲力亲为是吧，什么 SpaceX, 你看他是总设计师是吧，
对。
啊，这个火箭飞船星舰那怎么造的都他都是参与其中是吧，
没错。而且呢他我觉得就是真的美国应该多几个像马斯克这样的这种。hands on 管理人才啊，而不管
又会干活又会管理，
又会干活又会管理，这个星舰呢，它的第三个版本我们叫 V3 哈 ，V3 就在这个5月22号，成功的这个试射。那它一连呢都是，怎么说呢？它这次是第12次试射，第11次。它的这个第二级火箭都准确的达到了它的这个落地的这个目标区啊，是在印度洋那里哈。因为什么呢？它准确到呢，就是因为它事先要把它的这些专门拍摄降落的这些驳船呐、直升机啊，都要在这个地方附近，所以它要很准的降落在这个地方啊。那事实证明了啊，从它全程啊都是有它的星链卫星在为它，可以说是护航，或者是专门为它一路的在这个传递所有的这些 video, 所以真是高清晰啊，非常非常高清晰。好，那一句话呢就是说这次呢基本上是成功了哈。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突破呢就是它的那个隔热怎么说啊，隔热板不是隔热板 ,tile, 隔热砖。对不对？这次呢比上两次都好，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唯一出了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次呢又同时全面采用了它第三版的猛禽火箭发动机。
这是个什么发动机？
猛禽就是那个它老是用这个 老鹰啊，那种鸟啊，
来命名是吧？
哎，来命名啊，猛禽，英文是 raptor。好，那这个猛禽发动机呢，这次稍微出了一些故障，但即便有这个故障呢，它都能够成功的把它第二级，推进预定的轨道。
嗯 ，OK，
并且达到了印度洋，所以呢，我觉得真了不起，因为我曾经多次说过啊，我说这个 NASA 前几个礼拜放了一次这个 Artemis， 对不对？
对
啊，这个媒体在那儿哇，简直是在那儿捧啊，啊！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个阿尔特弥斯呢，真的是旧瓶装新酒啊，还是那个旧瓶子，啊，而且花了，就说光发射那次就40亿啊，4 billion， 我就说真的，有时候，花纳税人的钱呢，真的花的是一点都不手软，那在这一次呢，可以那么说，就是马斯克的这个星舰呢，你看这次是第三版，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火箭的这个 body， 加上发动机是全新的，啊，全新的，而且人家已经试了11次的发射，这次是第12次发射。
嗯，那马斯克发一次要多少钱？
马斯克发一次啊，我估计哈，它的发射的成本呢，大约是在，
比如说你前面那个什么阿特米斯要40亿是吧？
40亿，对，它的发射
那它能达到一半吗？
低过1亿
啊？
低过1亿，对，而且呢，就是它照它的那个计算的话呢，未来哈，它的整个的一个它的那个成本呢，会是怎么说吧？几千万吧。
嗯，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火箭是可以回收的。
哦
，NASA 的那个火箭发射完了就全扔了。
嗯 ，OK。
所以你那40亿就完了之后就打水漂。
打水漂了，这是真的打水漂。
对，真的是打水漂。
真的打水漂了，哎。
所以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咱们那么说吧，不是同一个级别。就是还好，我觉得，尤其是咱们今天刚刚讲这个 Memorial Day 啊，不单指。我们有这个美国的这个为美国卫国的这些战士啊，他们的英勇斗志，那还有像贝索斯啊、马斯克啊这些奇人啊，现在整个把美国的太空领域扭转过来，
嗯，
不然的话呢，还当然还有总统，对不对？
对，
川普在这儿啊，这是力挽狂澜呐，
嗯
啊，所以呢，这次呢，就是说，当然这次的发射不是十全十美。咱们一定要讲清楚，但是呢，基本上到位了，所以我估计再给马斯克几次的这个机会，说不定今年，因为他不会说我等几年才发射一次，不像 NASA 那样，他说我一年我就要发射好几次。
是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去不断的尝试，然后不断的修正啊，所以他也比较更容易达到他预期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是的，而他呢？喜欢怎么做呢？他是用那种，好像特别是咱们中国来的听众都以前不是有句话吗？小步快跑。
哦、OK。
小步快跑，而不是说先调研到 research to death 啊，研究了不知道多少年，然后再做一次发射。
还在原地踏步是吧？
对
呀。所以说有时候真的不需要等到完美才行动啊，做的过程当中他就在修正了，就在提高了是吧？
对，只要你去做，你就会很快啊。而且呢，这次呢，我觉得这个星舰啊，我们叫 Starship， 它呢就那么想，它的这次的能够搭载多少东西呢？它可以多载，就是咱们在公路上看到那种半挂拖头啊，后边40尺箱的货柜。
OK，
那么大东西，它可以塞三辆，
OK
啊，那这三辆代表什么？你不是刚刚讲了吗？马斯克他们这个 SpaceX 要这个，上市啊 ，XAI 啊，等等人工智能啊，现在呢，就是说他们未来呢，要把这个你也看到那些新闻的报道，对不对？就是说数据中心 data center。要发到太空轨道上去，
是不是费电吗？就让太阳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吧？
对，就是说
太阳能了，
对，你讲起这电，那你在地面上造这个 data center 呢，你还要冷却，你还要这个用水呀、用什么的，太空它 那个真空本身它只要有一种散热的方法，就把这个热量就散失到太空里边去了。而且呢它那么大的一个能够载重的能量呢，就奠定了比如说未来的 data center， 他们已经算了，就以今天的技术，只要等到这个 Starship 它的这个星舰哈一成熟，他们马上就会把这个轨道的这些数据中心发射上去，而且以五年的这个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TCO， 跟地面的 data center 是一样，就现在一样，
啊，
这是一点。第二 ，data center 呢是被恐怖分子和这个敌对的势力首先攻击的这个战略目标，对不对？
对。
现在他等于把整个的这个一个大的几亩地的 center 拆掉，变成100个。
啊，
发到轨道中去，而且都是活动的。
嗯，当然这是他的想法，还没实现呢。嗯、
不是，这个马上就要实现。
马上就要实现了吗？这么快吗？
马上就要实现，大概可能他们现在呢，就是说有好几个大的客户啊，在等着他这个啊。Data center 是一个客户。
嗯，哦，那个 Anthropic。
啊，
对吧？是不是他
？Anthropic。然后很多科学家就想，下一代的 Hubble。这个望远镜要比现在这个哈勃要大3-4倍、4-5倍，
是
都在等着它。而且呢，川普的这个金穹的反导系统也在等着它。
嗯、okay ，
大家都在等着呀。
嗯，所以这个叫做什么？马斯克哈也是叫做什么？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哈。这个这么多人肩负着他肩负着这么多人的希望哈，或者说人类未来的希望是吧？而且 AI 算力这个突破数据中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
对，
那他如果都能发到太空上去，这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是吧？既安全，
至少解决对
节能，
解决很多、
嗯、
很多部分。对，
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哈，看接下来 SpaceX 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哈。我觉得每次听李进讲这个 SpaceX 的时候，都像看科幻片一样。就是说小的时候看的那些科幻片当中的很多事情，今天都是在一一或者说都在慢慢的兑现当中哈，真的很有趣。嗯，好，那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啦，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啊，刚刚结束的是什么印第500大赛是不是？
嗯，是，
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欢迎大家哈又回来了。那么也很感谢哈大家在这个 Memorial Day 的小长假里面还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的节目从这个应该是2003年吧，对吧，李进，走到今天、嗯、啊，已经20多年过去了啊。当初反正最早搭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李进一份呢？ 啊，
我查了一下，
之一是吧？
我们希望之声的汽车节目啊，
嗯，
好像是2007年。最早我看到，
哎，
因为我保留了当时的节目的内容。
哎呦，对，其实李进每次都很认真哈，就有很长很细节的一个文档啊，所以真的是叫做什么可追溯的。对，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挺感慨的哈？就是真的是20年过去了哈，我们能走到今天，尤其是你看今天是个，比如说挺感性的日子，是不是？然后呢，嗯，大家都在纪念哈，为了美国牺牲，为了我们自由去奉献的这些阵亡的将士啊。那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这么轻松的畅聊，是吧？然后走过20年，建立华人自己的这个电台啊，我们也很挺感慨的，当然也很感恩啊。我觉得今天也是个感恩的日子哈。那也谢谢大家吧，20多年来一直支持陪伴我们哈。哎，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从我们电台一创立哈，2000几年的时候就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也给我们发个短信好不好？你就说有，我是发到9619611哈，也让我们感受一下哈，真的是20年的陪伴哈，这个支持。当然您不发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你看好多朋友捐车捐款给我们是吧，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啊。那也谢谢大家一如既往对我们的支持。其实最近呢，由于这个国际形势吧也是比较紧张，油价的高涨啊，我们明显感觉到就是捐车方面哈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啊，没有前几个月那么的就是怎么说那么的多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呢也能 能体会到说这可能是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是不是也承受了现在这种局势啊，或者高油价啊，或者整个的这种压力吧，是不是？那包括现在 AI 带来的科技行业的这种洗牌呀、裁员呢，其实我们都能实时感受到这种冲击哈。哎，所以在可能相对难的一种日子里吧，其实我们电台经历过很多难关哈，是我听说有时候电费最早创业初期都会有困难的时候哈。
是的。
哎，所以说就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如果听众朋友大家也在身处难关当中哈，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如果有我们能帮到大家的哈，你就随时告诉我们啊，发短信到9619611，或者是打电话进来啊，8882751628啊。再次谢谢啊，捐车捐款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如果你
再次感谢，
没错，如果您未来有这个捐车，或者是您有这个捐款想要支持我们的愿望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哈。好，那接下来我看到这个短信平台已经有一位朋友发来问题了，李姐，他说他有一辆2021年的 Tesla Y。Model Y 最近呢有温度的问题，开车超过半小时以上，这个车屏幕上的温度就会迅速上升，外面气温大概是70F， 但是呢车子屏幕温度会飙到100度啊，从95到100度，几分钟5分钟，而且汽车风扇声音越来越大，挺吓人的，只能停车啊。您有什么建议，李进，怎么回事？
我感觉到呢是它的这个汽车的暖气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控制，当然你开一个特斯拉 Model Y 的话呢，它通常是由那个中控台的屏幕上来控制哈，因为它没有什么旋钮，完全就是由中控台的触摸屏来控制。那现在呢明显就是它开半个小时呢就升到100度，100度F 了，对不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有只无形的手把它的暖气开到最大。
哦、
OK。那这个问题，对，那这个问题呢有两个可能性哈、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暖气平时咱们控制这个温度的时候，因为特斯拉呢 Model Y 它里面不是像汽油车啊，它里面有水箱，一般咱们的暖气都是靠那个水箱的热水来提供，所以你冷车的时候它是绝对没有暖气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暖气开了之后就像打开水龙头一样，但是特斯拉呢它是个电动车，它没有那个传统的这种水冷，所以呢它没有那个大水箱，没有这个热水，但是呢它是通过一个电热来这个加温，现在看来呢就是那个电热的那个控制器出了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个车控电脑给了它错误的这个温度的指定，或者是它那个温度的控制器本身出了问题。这些呢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需要通过你的手机的 APP 跟这个特斯拉服务中心跟他们make appointment， 跟他们挂个号吧，说这意思，对，然后请他们看看。假如您的车是2021年，但是现在2026，所以可能它的那个 warranty 可能已经过了，因为它一般都是四年不超过5年，所以呢怎么看它都有可能那个 warranty 已经过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假如是 warranty 过了，在这个湾区，我也知道大概有一些独立的修车行，他们也可以帮你看着，但是呢可能最好的还是先请特斯拉的这个服务中心来给他一个这个troubleshooting吧。
好的，好，谢谢李进的这个建议哈。那这位朋友按照这个李进说的方法试试看哈，如果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啊，回头再来找我们啊，发短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短信就是9619611。好，下面李进跟我们说说这个印第500大赛吧，周末过去了有什么看点
啊？这个印第500大赛这次呢创了好几个记录哈。什么记录呢？就是一般你知道在大赛呢，当然所有的赛车手呢绝对是当仁不让啊，对不对？
对呀。
所以都是你抢先我又抢先你又抢先。那以前呢最高的一次记录呢，他是一共抢了60次。就说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说我一马当先就一路跑到尾都是我领先啊，没那么回事儿。 你也要上油，它也要上油，你要换轮胎，它也要换轮胎，大家都是有不同的这些策略，就是在整个的一个比赛之中哈，啊，而且这次呢，据说他们这次有差不多70次，就是那个第一个领头羊的这个位置被70多次这个转换，就是大家都是，你只要稍微一慢点，别人马上就抢过你。
哦、oh,
okay. ，哎，好，那讲一点这个，首先一点花絮呢，就是所有的参赛的车辆一共33辆。
嗯，
啊，发动机的供应商是雪佛兰和本田。
哦、oh, ，都是这两家的发动机。
对，就是说他指定就是这两家，你不可以说我来个宝马、奔驰行不行？不行。
嗯，
啊，为什么呢？它主要是控制这个 cost。
嗯
啊，这个成本，因为赛车队它的发动机呢是不是买来的，它是说比如说我跟订阅发动机签一个合同，我这个李进赛车队我有3辆车，那这3辆车的发动机呢都是跟订阅的这个发动机公司来租赁的，而不是买的，这个租赁的这个成本就包括你对我的全部支持，你要帮我翻修这个发动机，你的工程师要时刻在场帮助我解决问题等等等等等啊，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模式。
嗯、okay、
好，那然后呢他这个印第500，那500的意思就是他要跑500英里的这个赛程。
嗯 ,OK。
他这个一圈赛道是多长呢？是 2.5 英里。
哦，那要跑这么多圈啊？
要跑200圈。
200圈。200圈，对呀、啊。
对，
那就一直在绕圈儿。
对，一直在绕圈儿。
嗯，
他绝对不会说我一会儿转左，一会儿转右，没有，全都是转左的。
哦，
啊，它是逆时针旋转啊，逆时针旋转。
旋转 ，OK
啊。然后呢，这个冠军呢，一定要喝一瓶新鲜的牛奶。
嗯，
啊，为什么有这个传统呢？是因为1936年当时的那个冠军，他的名字叫 Louis Mayer。他是首位3届冠军，他得了3届冠军。在1936年呢，那天非常炎热啊，他就一停了车之后，就给我一瓶牛奶，咕噜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哎，但是您说，这个慧眼是英雄啊，马上有一个牛奶商就看到了。
哦，
说这就是个机会，所以呢，他们就说我变成你们的这个什么冠名赞助。啊，印第500呢，就是我给你多少钱，然后呢，我只需要一件事，这冠军必定在这所有的这个摄像头上照这个啊关注之下，夸一下喝一瓶牛奶，你不喝也没关系，照头倒下去，很多人都是这样。
不是，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个美国的赛车啊，这个叫做印第500，应该是速度与激情，结果一群猛男，就是你知道这个赛车手啊，也是。
不是喝香槟，不喝可乐，
哎，结果喝个牛奶就有点反差，是吧？
哎，是，
很可爱哈、
啊，哎，很可爱。然后呢，
这儿我咱们要休息了，李静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就留到2分钟之后，
然后
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王女士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先来听听看有什么能帮到她的。您好。
哎，王女士您好。
好，主持人，就是想问一个就是换机油的问题，就是我上个星期我去那个就是我的那辆车奔驰哈，我去做那个50000迈的维修，当时呢就是他给我换机油的时候，他说我那个前面的就是机油的那个保护盘的那个地方，他说我看到我有泄漏，然后给我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呢当时我就是急着要回去，然后他说你这个回来再回来 check 也可以，然后我们会给你放一个 tracer 来那个就是找到你这个 leak 的地方哈，然后当时我就说我现在没有时间，然后他说那你没关系，下次来，然后呢我就出去跑了一个长途，然后在途中呢他那个显示表上就显示我的那个 engine oil level 特别特别低，需要加一个 quart 这样子。对，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他们 dealer 造成的，在他们换之后造成的。
这倒不一定哈。 OK，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50000里嘛，这个维修对不对，然后他们说
对
注意到有些漏油的现象， 那这个漏油的现象呢，有可能是并不一定是，就是说不一定是 dealer 造成的哈，而是呢，有可能是它的某一个油封，我们叫这个 oil， 这个什么gasket， 啊，这个可能有点老化。我知道欧洲车呢，在这方面比日本车来讲呢 ，somehow 我就老是感觉到日本车好像你开了十万里，也不一定有什么漏油的现象，但是欧洲的发动机呢，它的性能比较高，所以呢，它的这个温度啊稍微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的这个密封圈呐、密封垫圈呐，会比较容易老化，因为它都是有点像那种橡胶之类的那种物质来构成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假如您怀疑这个 dealer 有问题，您可以找另外一个 dealer， 或者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修车行，让他们就像咱们去看病看医生要开刀。至少得来个 second opinion， 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万一哈，这个因为你去另外一个 dealer 呢，这个 dealer 也可以看到你的车的维修，因为它是一个 common database。所以呢，假如你想那个什么的话，就是这个保险一点，就是说你想让，比如像王师傅啊，你可以去那个王师傅修车行那块，他在三湖 C， 让他看一看，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比如说那个 dealer 哈、没有弄好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他照道理他是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说我们观察到了有一些漏油的现象，并且给你发了一个那个 video， 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也可能真的是你要找到，就是请修车师傅帮你找到什么地方漏，那是不是有点像人为的漏呢，还是它自然的老化的漏呢？像这样。而且你这次去了这个 trip， 他说让你加一个 quart， 这个有点像是比较，渗漏吧，渗油，但是也够厉害的，因为你开一个长途，说不定好几千英里，那这一个 quart 还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建议王女士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去找多另外一间这个修车行帮您看一看，是不是。那个是有这个漏油的现象，而且是在什么地方漏？漏油的现象呢，可以其实很便宜的搞定，也有几个地方漏油的话呢，稍微就麻烦一些。
那请王女士去看看啊、希望您是那个简单就能解决的，好不好？好，那刚才那个尾号6962的朋友说，他那台就是特斯拉啊，他说车那个空调温度还是正常的，当时车里温度是65度，但是屏幕左上角的温度却显示101度啊，车上开始声音就变很大了哈。他又补充了一些细节，李静。
哦，假如是一般那个车上的那个，因为 Model Y 的那个屏幕我不是太熟悉哈。就是它那个101度呢，是车内的温度还是车外的温度？因为，你刚刚讲这位听众朋友说他的空调是正常的，对不对？
对。
那意思就是说，
温度，
那我车内的温度假如正常的话，车外的温度多少？那没关系啊，可能你车外就是101度，还是车内的温度是101度？这个请，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在，因为刚刚我看他发出来呢，就是。外面的气温大概是70度，但是汽车屏，这个显示屏，就说显示车，它只能显示车内的温度，或者是车外的温度，据我了解，一般它都是车外的温度吧，我想，
是，
或者
那这位朋友，
对，
他说是车外温度哈、车外温度
，OK， 车外的温度就那它应该多少就多少，假如您怀疑车外的温度是错的啊，这个很容易解决。因为它有一个温度的传感器，那这个传感器可能有点故障，所以呢，把你70度的这个车外温度显示成101度了。
OK，、
这个有可能要请特斯拉这个或者是修厂帮您检查一下。
好，还是得请他们看看哈。
对，
好，还剩几分钟时间哈、说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他说可是外面明明只有75度啊，为什么会显示101度？
那就是那个传感器有问题了。因为它就像一个温度表，就说我身体明明是37度，但是它硬给我说41度发烧，那我首先得看的这个温度计有问题吧，对不对？
是 ，OK，
是
好，那这个咱们看来还是有问题哈，不管怎么样还是很奇怪哈，要找特斯拉了哈。好，咱们这节还剩2分钟啊，要不李静你快速总结一下，
对，然后呢，它这个 这个原来呢，它的这个赛道啊，2.5英里都是砖头砌的哈，当然现在没有砖头了，都是那个最高级的这个路面，但是呢，它的终点线还是那么一条红砖头这个线。那这次呢，这个杀出了一个黑马，为什么呢？就是原来这个第领先的那个司机呢，他的名字叫这个 David 的 Malukas， 他已经就快赢了，怎么知道后边的这个叫 Felix Rosenquist， 他呢在最后的这个半圈四分之一圈呢，猛在外边冲过来，然后呢赢了，多快呢？是23毫秒赢了这个冠军，他就后来就冲上来。这个时候真的是，当时呢就说这23毫秒在这个照相机上面看出来就是半个车位。
哦，哇哦。
所以他就赢了。
真的是叫做什么分毫厘之差啊，
分毫厘，这是最 close 的一次，就是说真的是你想，你原来以为你自己就要赢了，对不对？
嗯。
哎，但是后边呢你一冲上来，等你再踩油的时候，你已经就差了那么丁点儿。
嗯。
呀，所以呢这次就是这样。当然他们这次唱国歌的是有这个34岁的这个歌手啊，他的名字叫Jordan Sparks， 哎，高唱国歌，然后在那个星条街还仍然飘扬的时候，美国空军的4架 F-16 战斗机就从地库上哗一下的飞过去，每年都是这样的一个传统。
嗯，非常有气势哈。
哎，非常有气势。
嗯，对，大家爱车的朋友其实看这个印第500大赛哈，也是蛮有趣，而且又会很有收获的吧。好，那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这个印第500比赛呢，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汽车比赛啊，一些赛事啊，有哪些是您关注的呢？接下来也有什么勒芒大赛是吧？
哎，
还有第三大赛是什么来着？
是那个摩纳哥
哦，
方程式大赛。
哎，所以你看这些赛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以后请李进多讲讲啊。
我们都会。
如果你说，如果你说，哎，我不想听，你也反馈
好。
哎，就我们了解一下听众的喜好哈。哎，
嗯，
您可以把您的想法发送到961961。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好，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心关心油价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哈，这个已经被卡住了这么久了哈，那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啊，你看这个，所以呢这方法总是有的，对不对？就是说当然咱们也读过，就是沙特呢就是说我干脆重新建一条油管嘛，对不对？
是，
然后让从红海那边出去。
建油管这是个大工程吧，一时半会儿是不是建不起来？
我觉得是看谁做，假如让咱们加州的人做呢，就可能会很慢，因为还要政府审批啊，这个那个。但是沙特皇家就说给我干，那这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对不对？哎，所以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什么那个中国重庆的那个火车站呢，高铁。那简直是挖了半个山，就很快，大概好像一年就把这个火车站造了。所以就说还是就是你要有充分的配合，就是各个比如沙特的这个政府部门也好啊，建筑部门也好啊，对不对？所以把这个油管建成。
哦 ，OK。
但是呢，说是那么说，但是呢，也有很多这个怎么说呢？有心的这个业者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哎，我呢。”你看着以前的沙漠上都不是骆驼在那儿哈，对不对？这个驼峰队，对不对？
对。
哎，但是我们这样，他呢就是心血来潮，他原来呢他自己就是一个货运公司，他有600辆这个卡车。
嗯。
啊，这个因为他要运，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单只阻碍了石油的运送，也阻碍了其他货物的运送，对不对？
哦。Okay、
哎，所以呢。这位老大呢，他就是，把这个，他的这个车队啊，从最初的600辆卡车，猛增到3500辆卡车。
哇，这么有实力！
哎，你看这个那个照片呢，他的那个油罐车队啊，那简直一路看下去就是你看不到头，看不到尾，
看不到头，
哎，看不到头。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呢？而且每一辆车要2名司机轮班开车， 司机可以睡觉，我车不能停。
哦，
啊，然后呢，这个多数的车辆需要24小时不停的运作啊，往返于波斯湾和红海之间，运油的运油，运货的运货，然后呢，他们的目标是在五月底清理积压的这些出口货物。
嗯，
当然他说这个油罐车呢，虽然那么多油罐车呢，但是几千辆油罐车你运的油呢还不够一个10万吨的这个油轮啊，这个还真的是没得比，没办法，油轮就是巨大，对不对？
但是这个叫什么小马拉大车，不是，对对，就是反正就是蚂蚁搬家吧，这个比较恰当是吧，
这个是
也能解决一点燃眉之急啊，当然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了啊。
对。
嗯，但是我觉得也挺佩服沙特人的这个
是啊
行动力是吧？
对，
嗯
呀，
你不让我开船，我就开车。嗯，
对呀，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之下呢，他这个就是虽然公路运输成本高过船，但是你现在是有和无的之间的区别，对不对？
嗯，没错，没错。好，哎，说到这儿要这个插播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不知道现在你看这个叫做什么换季嘛，很多人容易觉得疲倦啊，然后呢这个睡眠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叫做什么调节的问题吧。我听说硅谷也不少朋友可能是因为压力哈，也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健康原因有失眠的困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向您推荐哈，就是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啊。那西洋参它这种温补呢，其实中医里一直都有发现哈，它是可以对睡眠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的啊。那同时呢，其实现在西方的研究也发现哈，这个西洋参皂苷对于这个空腹血糖调节也是有很积极的作用哈。那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还做了一些临床实验，就是请这个就是把那些养老院的啊比较年长的朋友啊聚在一起，他们选为作为临床对象，然后在他们这个感冒之后啊，去让他们服用西洋参的产品，然后呢就发现，哎，整个的感冒的这个病程是大大的缩短。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啊，认为这个西洋参呢是对人体的免疫力有很好的提升作用的。哎，所以这个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啊，原来西洋参有这么多好处哈，看来作为这种长期的滋补保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也在寻找这种温补不上火啊，因为这是西洋参的中药特性嘛哈。现在这个加拿大的GNE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把这个西洋参浓缩萃取变成膏状物啊，大家一天一小勺很方便，而且它这个皂苷含量很高啊，比就是平时我们弄个参片泡茶那个吸收率肯定是好太多了啊。哎，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可以发个短信黑这个字啊，就是黑色的黑到961961啊，因为我们这个得到厂商的一个赞助，也给我们希望之声听众特别的优惠哈，您现在买黑膏滋呢有85折优惠啊，所以呢您就发个短信黑到961961，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购买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接下来还有我看几分钟时间，3分钟啊，看李健还有什么补充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嗯，好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印第500大赛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现在最好的最新的这些车头大灯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现在很多新车都是采用发光二极管 LED 的大灯，对不对？
对，
那很亮，但是呢就有一个问题，它会很晃眼，
晚上开夜路的时候，突然来个车大灯真的是，
你开这个开大灯，然后呢假如下雨的话地面还反光，给你来个这个双重这个晃眼。好，那现在呢在美国市场上呢，美国政府已经在2022年正式合法这个什么呢，就是他们叫矩阵这个 LED 的大灯。你想原来咱们就是矩阵 Matrix。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就是咱们两个灯泡嘛，每边两个，一个是低灯一个是高灯，对不对？
嗯。
啊，就是两个灯泡。那现在呢用这种 LED 呢，它甚至可以是上百个灯泡。每一个灯泡都非常精准地照到前面的路面的某一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呢，它很多的汽车都有一个前方的摄像头嘛，就是做这种半自动驾驶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当前面有一辆车过来的时候呢，它自动地看到前面那架车，它就可以把那个高灯的那部分的这个 LED 全都关掉，就好像你迎面过来那架车有一个黑影在跟着你。
哦。
啊，这种叫矩阵自适应车头大灯。但是呢，很可惜，我看了一下，在2027年啊，明年或者今年呢，只有3-4家厂商提供这样的这个灯。奥迪会在2027年，啊，特斯拉已经用了2年，然后 Rivian 已经有了，然后再加上 Mercedes-Benz 奔驰。哎，你说为什么其他的车，宝马、什么保时捷呢，都不用吗？
对呀。
哎，问题是什么呢？美国政府呢，好像说那么不好听的，玩了一个阴的。
什么阴？
因为欧洲呢，它早就有这种矩阵的大灯。
对。
然后呢，这个美国政府呢，你知道，就是一路不作为嘛。
嗯
哼。这你说弄一个车头大灯，假如我说用枪指着你头，我说你一年必须给我把这个东西给我弄出来，你不要给我学study 10年再给我来个什么改变，对不对？
嗯哼，
就说这意思。所以呢，结果呢，美国政府完了之后，他说你测试的时候必须要照我的这种方式，多一尺少一尺，这个光遮覆到什么地方。但是欧洲它不是这样，欧洲呢它比较liberal， 他就说你只要大致上你可以，我就让你通过。所以呢，欧洲采用这个新技术呢，就咱们用一句话说呢，就非常快。
嗯，
但是美国呢它官僚啊，先说你这个啊，丁月，你这辆车必须你把这个车灯那么开，然后我要在一个白的板上，然后量你的这个灯的那个啊什么什么这个 pattern 是怎么怎么样。
嗯、明白。所以这个看来有些时候哈、啊，还是少点套路，少点官僚，
对，
才是更好的，对吧？
是。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啊。那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汽车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短信到9619611啊。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